国领导人在2014年频繁出国访问，欧洲成为出访频率较高的地区之一。习近平今年春季访问了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中国宣布与德国建立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与荷兰和比利时分别建立全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继习近平之后，李克强六月份访问了英国和希腊，十月份访问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并在米兰出席了亚欧首脑峰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今年同欧盟关键国家德国的交往进一步密切。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访问德国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七月份访华，而希腊和意大利在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凸显中国对欧盟的重视。中国更未忘记同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12年访问了波兰，总理李克强2013年访问了罗马尼亚。李克强这次刚刚结束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三年来，中国总理分别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参加了中国与十多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俄罗斯的东欧与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东欧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国家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同中国关系密切，现在这些国家又重新捡起同中国打交道，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同中国合作的经验，他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想以此来弥补欧盟对这些东欧国家援助的不足。伊斯肯德罗夫说，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当地大大减弱，而欧盟目前经济不景气，明年经济很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些东欧国家无法从欧盟那里获得他们期待的经济帮助，这为中国积极进军中东欧填补真空提供了机会。伊斯肯德罗夫说，中国正在填补本应该由欧盟占领的地盘，但由于欧盟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同俄罗斯的对抗，欧盟的影响力在减弱，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趁机进入。伊斯肯德罗夫说，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获得中国的投资和贷款，并把自己的产品销往中国市场。虽然这些国家多数是北约成员国，但在政治安全领域以外的经济和贸易议题上，他们都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俄罗斯的欧洲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般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转型之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积极面向西方，这是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一直存在某种隔阂，但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
博伊科
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把自己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都放在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上，一些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把同美国的合作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中国并不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外交方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和欧盟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这些东欧国家也因此在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各国时，通常都会带去大笔的商务订单与合同，以及其他的经贸投资项目。李克强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出席了当地横跨多瑙河的一座大桥竣工剪彩仪式。这座大桥由中国提供贷款，并负责设计和施工。中国在当地新建的几条高速公路也在施工之中。中国还将帮助建设一条连接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可通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中国已经拥有这个港口几个集装箱码头的经营权。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更积极地向外拓展经贸关系，把欧洲作为中国商品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快步进军欧洲更反映了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马斯洛夫说， 从今年或是从明年起，中国把自己当成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玩家。在这之前，中国都被看成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中国现在想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比如习近平访问欧洲时，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盟领导人。中国除了扩大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外，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南欧国家，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市场。中国近些年来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加紧扩大影响，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和不安。而东欧国家紧邻俄罗斯，过去受苏联的控制，俄罗斯要如何看待中国在东欧地区影响的扩大呢？马斯洛夫认为，中国在欧洲的行动再次证明俄罗斯并非是中国最主要的合作伙伴，美国也不是。中国试图同所有的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欧洲也是中国在这场游戏中的一员。俄罗斯无法反对，但同样也不会支持中国在东欧的行动。中国在玩自己的游戏，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玩法。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快和发展同其他的亚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所以绝非偶然。普京刚刚访问了印度，俄罗斯同样更进一步密切与越南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朝鲜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俄罗斯趁机介入发展与朝鲜的关系。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近证实，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参加明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战胜法西斯胜利日纪念活动。金正恩如果同意邀请，这将是他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预计已经参加明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这次活动。欧洲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中国接近，双方特别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现在进军欧洲，俄罗斯尽管不担忧，但会对此密切关注。而对欧洲来说，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欧洲试图想借此了解，在获取俄罗斯的能源问题上，欧洲同中国是否彼此相互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Заполняет ту нишу, которую должен был занимать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но из-за кризиса, который есть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Союзе, и из-за нынешней санкционной войны с Россией, влия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этих странах ослабляется, и эту нишу вполне успешно может заполнить Китай.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з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ориентируют сво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на углубление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со странами ЕС, а кто-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страны Прибалтики. И в этом плане китай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китай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у, скажем, не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их...
Китай вот в этом году и в следующем году начинает выходить на мир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как крупный именно мировой игрок. Если до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итай многи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 только ка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державу, то сейчас Кита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ытается играть и рол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Просто Россия здесь будет,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развивать связи с другими азиат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е случайно сейчас, 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ошел визит Путина в Индию. Россия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я с Вьетнамом, начинает разви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АТЭС. То есть в известной степени Россия...